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首先我们了解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人工智能泡沫的担忧席卷全球，软银市值单周蒸发500亿美元，科技股集体降温。在过去的一周，并没有出现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事件，也没有贸易战激化的苗头，甚至也没有非常糟糕的宏观数据。但是由于担忧人工智能的泡沫，仅仅是因为担忧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这股悲观的情绪不仅发生在美国市场，很快传染到欧洲亚洲市场。所以今天华尔街都想弄清楚，怎么莫名其妙市场遭到这么严重的打击。过去的一周是华尔街认为4月份川普解放日制造的股灾之后最糟糕的一周。这个报道它试图想复盘过去一周的惊心动魄。日本软银集团股价周五重启跌势，主要是投资者再度警惕人工智能领域过高的估值，导致相关的股票集体下挫。作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及应用领域的广泛布局的投资巨头，日本软银在东京的股市股价跌幅超过 8%。 此前软银股价在周三暴跌了 10%， 创下4月以来最差的单日表现。该集团本周市值缩水约530亿美元。软银股价的下跌是因为许多投资者将其视为 OpenAI 唯一的上市替代投资标的。此次回调体现了市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谨慎情绪的升温，投资者逐渐意识到 OpenAI 多数合作仍处于潜在的阶段，尚未落地，资金前景也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这篇报道它也并没有找到一个真凭实据来证明人工智能领域的泡沫巨大以及如何影响的软银，但这个事儿它就发生了，大家都认为有问题，那就反映在股市上面，就出现了全球性的大跌，而是整个科技板块的大跌。那么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现在大家都想弄清楚，怎么一种情绪，担忧的情绪就弄得市场大跌呢？因为讨论人工智能的泡沫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突然在本周形成了全球性的这样一种负面情绪呢？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也摆出一副老中医的架势，他想来给华尔街指明方向。他报道标题是科技股下一步如何，花旗分析师认为要看比特币。你看他这个文章一下就跳过去了，什么原因导致着大家突然担忧人工智能，那么这股担忧情绪还会不会继续？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他没有去啊纠缠什么原因导致的，他积极的给大家指明下一步的方向，就现在啊倒霉就倒霉了，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报道的。最近股市回调显然主要由科技板块带动，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周四收盘比上周创下的历史高点下跌了 3.8%， 而标普500指数则从高点回落了 2.5%。 至于大型科技股为什么最近表现不佳，市场看法不一，流行的观点是高企的估值难以应对人们对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投资回报日益增长的疑虑。不过由迪尔克·维勒领导的花旗集团策略师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表示我们不会介入这场争论，我们的判断是市场会给这些公司一些时间才会真正的开始期待投资回报。花旗承认大型云计算公司为人工智能建设融资时不再动用现金，而是通过资产负债表内表外举债的方式，这确实引发了一定的担忧。但他们认为股市近期的波动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流动性的下降。花旗认为衡量流动性状态一个有效的方式是观察比特币的表现，本周比特币已跌入熊市区间，从近期创下的历史高点下跌超过 20%。 这一走势与美国财政部重建一般账户在市场重新积累现金储备的过程，自7月中旬以来银行准备金下降了约5000亿美元，而花旗指出这种趋势在历史上通常会对比特币造成影响，准备金下降也会对股市 造成负面影响，但这种情况直到本周才出现。花旗认为比特币可能是衡量纯粹的流动性变化的更敏感的工具，尤其在股市被人工智能的基本面叙事所牵动的背景下，比特币对于纳斯达克指数是一种预警信号。我们过去已经显示出比特币表现良好时纳斯达克指数走势也更好，反之已然。那么花旗的这个报告啊，不知道网友听了感觉怎么样？ LT 感觉还是云里雾里。你比如说他说比特币下跌科技板块就不好，那么究竟谁是因谁是果？那在花旗的表述来看呢，似乎比特币的涨跌与流动性是直接挂钩，或者它能够准确的反映流动性的变化。那这样的话，那就把科技板块的下跌寻找的原因呢，找不到别的原因，你说谣言，谁发的谣言？为什么这个谣言找不起作用，玩不起作用，本周起作用呢？那么花旗它强行给出一种逻辑呢，是哎，你看你找一些谣言，人家比特币没跌，哎，你现在谣言比特币跌了，所以科技板块大跌。所以他把这个比特币啊当作一个因，科技板块下跌当作果，他给市场指明方向呢，什么时候会止跌，什么时候科技股会反弹，哎，你们就去盼着比特币上涨吧。LT 感觉这个东西还是听着还是有点挺悬的，有更深研究的网友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一下。LT 对这两个报道的总体感受是，市场对人工智能形成的泡沫的疑虑由来已久，本周的下跌的导火线呢，还是因为啊，做空大王他公开瞄准了人工智能板块领军的两个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做空，是这个诱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板块和科技板块的抛售。当然光有诱发不至于传导到全球，所以花旗这个因素起多大的作用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它至少体现目前市场还是充满风险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国警告称如果政府停摆继续下去，可能会强制削减20%的航班。你看昨天有网友分享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宣布削减10%的航班，你看今天变本加厉了，今天预告还要再削减10%的航班，创纪录的38天政府停摆期间，13000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和50000名安检人员被迫无薪工作，导致缺勤率上升，许多空中交通管制员周四接到通知，下周的第二个工资周期他们仍然将无法领取工资。川普政府一直试图加大对国会民主党人的压力，迫使他们同意共和党提出的联邦政府拨款计划，该计划将允许联邦政府重新开放。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人拒绝就延长医疗保险补贴进行谈判，因此应对政府停摆负责。达菲今天告诉记者，这美国交通部长，如果情况恶化，更多管制员缺勤，他可能会要求削减20%的空中交通量，我会评估数据，我们将根据空域情况做出决定。那么航空业的这种状况在美国迅速引起啊广泛的争议，因为美国人不是太关心政治，但是你如果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了，这就成了天大的政治。尤其是马上美国人最大的节日感恩节要来了，你假如说感恩节最后弄得人们都回不了家，家庭无法团聚，那么这个事儿可能就非常非常大了。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两条有关川普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在白宫的一次气氛融洽的会晤中，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向川普阐述了使用俄罗斯石油的理由。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在白宫会见了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对这位匈牙利总理大加赞扬，但会谈却对匈牙利使用俄罗斯石油以及欧盟其他成员国在移民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轻描淡写。奥尔班是川普的长期盟友，在共和党人重返政坛后，两人首次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举行双边会晤。奥尔班坐在川普旁边，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国家需要在川普一直敦促欧洲停止使用俄罗斯石油的时候仍然使用俄罗斯石油。奥尔班表示，这个问题匈牙利这个国家至关重要，不从俄罗斯获取石油和天然气对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经济后果严重。川普说，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对他来说从其他地区获取石油天然气非常困难。那个川普看来呢也比较理解匈牙利坚持要用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 那么目前匈牙利正在举行大选，川普呢今天公开表示支持奥尔班竞选连任，所以今天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呢是川普对匈牙利继续使用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这个事儿，他还是放了一马，他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敦促，相反他更多表达出来理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关判断川普的乌克兰战争立场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今天川普也讲到，如果恢复与普京的会谈，他仍然希望地点选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这毫无疑问又是在向俄罗斯传递一种善意信号。第二个相关的报道，今天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川普回应了印度的关税问题。就现在啊，主要经济体里边，印度成了关税最高的，比中国还要高，理由嘛就是买俄罗斯的油。那么随着中美之间达成了新的休战协议，中国的关税降到 47%， 那么对于印度来讲这个压力就非常大了。 BBC 今天的报道称，川普称印度大致上已经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暗示明年可能访问印度。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白宫告诉记者，印度大致上已经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如果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他，他明年可能访问印度。你看，即便是认为大致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美国仍然没有宣布降低对印度的俄罗斯原油采购的惩罚性的 50% 关税。所以你看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啊，它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匈牙利买俄罗斯的原油天然气是可以理解的，印度大致上已经停止了，但是呢，这个关税暂时还不能撤。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有一点八卦，但是呢，对于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报道。这篇报道是英国卫报发表的一篇引起了广泛讨论的文章，标题是接班人之战，万斯是比特犬，卢比奥是贵宾犬。网友们都习惯那种判断，就美国的大选呢，不是选一个好苹果，是烂苹果当中选一个比较不烂的苹果，所以没有人去夸耀美国候选人的这个优点，更多是在比短处，看谁短得让人受不了，看谁短处呢还能够让人容忍。所以这对于啊2028年美国的大选来讲，这个报道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他报道是这样来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近日点名副总统万斯与国务卿卢比奥为其最可能的接班人，提前点燃了2028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前哨战。那么卫报呢把万斯与卢比奥放在一起做了比较，尽管现在美国共和党的舆论偏多的舆论呢是万斯做总统候选人，卢比奥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是前天我们与网友分享过，就卢比奥阵营，就他的身边的人已经拒绝了这种安排，他说美国大选都是选总统，哪里有选副总统啊，你们既然要讨论卢比奥，就不要去讨论卢比奥副总统，你除非你搞定了谁是总统，所以他拒绝现在把卢比奥定位副总统，这个还是表达了一种啊卢比奥没有放弃想当总统的这种意愿。第二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否决把他拿去做万斯的副手，他说这种政治安排啊，这个就像纸牌屋白宫风云这种落后的宫廷政治，所以他是非常强烈的排斥让他作为万斯的副总统人选这种安排。所以卢比奥有志于竞选的这样一种情绪表达是非常明确了。那么英国卫报呢，他就分别罗列了万斯与卢比奥的弱点，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弱点的罗列，也可以来比较比选这两个人谁未来更适合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他首先评价万斯，说万斯呢是一个比特犬。为什么说他是个比特犬呢？他说万斯啊粗鄙无知，立场摇摆，评论称41岁的万斯是一只具有攻击性、吵闹、令人厌恶且有时无知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的比特犬。他目前在共和党初选的早期民调中遥遥领先。为什么说他语言粗鄙呢？当被问及美军在加勒比海未经司法程序击杀运毒嫌犯是否构成战争罪时，他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我才不管你们怎么称呼他。分析指出，万斯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信奉什么。他曾经轻蔑地称川普是个他绝不会支持的白痴，在担任参议员时他反对海外战争， 成为副总统后，他却又支持对伊朗、也门、委内瑞拉的单方攻击。他过去曾经批评白人劳工阶级将自身问题归咎于移民，如今他却整天都在做同样的事儿。那么在评价卢比奥的弱点，他这样描述的：软弱无能、原则尽失的拉拉队长，相比较下，现年54岁的卢比奥只是一个更安静、异常被动的人，堪称近代最无能的国务卿之一。当川普在以色列、乌克兰与中国等议题上独揽镁光灯时，卢比奥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道具、拉拉队长兼修理工，其日常工作就是试图为川普那些考虑不周、夸大其词的交易找出合理的解释，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他每天都在失败。这个分析还回顾，卢比奥之前并非像今天这样的软弱，他在2016年与川普竞争总统提名时，他曾捍卫传统的美国联盟人权和外交援助，然而自从他接受川普的招安后，其原则立场已神秘的消失，美国的海外援助预算被大幅削减，推广民主与人权的优先顺序被降低，对乌克兰的直接支持也被掏空。那么这篇文章他比较两个人的弱点，他并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烂苹果相比较谁更胜任美国总统，这个卫报这个文章呢，他没有给出一个倾向性的判断，所以 LT 认为呢，卫报这个报道大体上还是可以把它归类为啊政治八卦。他如果进一步严肃的分析未来谁代表共和党更有利，谁更有可能赢得总统大选，那个呢可能还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分析。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台湾副总统在布鲁塞尔罕见的演讲中请求支持。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周五在布鲁塞尔向欧洲议会的一个小组发表罕见的演讲，呼吁国际社会给予这个自治的岛屿更多支持和承认。萧美琴说，台湾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我们是胁迫的受害者，而是因为国际体系的完整性和全球繁荣都依赖于一个自由的台湾。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次台湾副总统到欧洲议会发表公开演讲，这是台湾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欧之间，就中共与欧洲关系是存在重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愿意为台湾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它也反映了欧洲人呢对中共的一些不满。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个相关中美贸易战的最新的信息。第一个是路透社的报道，它号称是独家报道，标题是消息人士称中国开始放松稀土出口规则，但没有达到川普的希望。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已经开始设计新的稀土许可证，该制度可以加快物流的速度，但这不太可能像华盛顿所希望的那样完全撤销限制。两位知情人士表示，商务部告诉一些稀土出口商，他们将来能够申请新的简化许可证，并在行业简报会上概述了所需的档案。在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达成的协议后，中国上周表示将暂停10月份实施的限制一年，然而中国商务部没有公开表示关于4月份引入的更广泛的一轮控制措施，该措施使全球供应链崩溃。其他三个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官员私下表示他们正在处理许可证，尽管其中一个咨询人士表示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然而其他业内人士表示，新许可证并不意味着中国4月份推出的广泛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取消。中国商务部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之前与网友分享白宫公布的川习会达成的贸易协议，中国方面十大让步，美国方面四大让步，当时 LT 就发现白宫的这个协议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共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按白宫的表述是中共二月份以前管制措施保留，二月份以后的都会取消，甚至白宫还特别提到去年十月份的稀土管制措施也会取消。 LT 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四月份的管制措施和十月份的管制措施，它有一些是针对中国国内的整合的，有一些是针对这种许可证的，那么国内的整合是对外发许可证的基础，所以说你仅仅说我重新发许可证，国内的那种整合 国家垄断稀土的对外出口，这个它改不了的，不可能改的。所以路透社这个报道就是说，中国今天宣布的这个稀土放松管制跟川普白宫公布的那个协议完全是两回事，说这个不难判断的，因为按白宫那个表述，中共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是中共骗了白宫，还是美国人自己自作多情？所以从今天中国方面公布的解除限制的措施来讲，对照白宫的贸易协议就大打折扣了。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今天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称，11月10日起恢复美国 CHS 等三家公司向中国出口大豆的资格，就原来把他们资格都剥夺了，现在恢复他们的资格。那么这三家公司呢，是今年3月份被中国方面暂停了大豆进口的这个资格，那么现在10号开始恢复。公告指出，经过对美方整改措施的评估，依据中国相关法律和国际植物检疫标准，决定废止今年第30号公告，也就是暂停 CHS 等三家煤企舒华资质的命令。你看人家这个讲的还不说因为川协会谈判决定的，哎，是因为我们原来要求你整改，哎，现在我们认为你整改到位了。那么这对双方紧张的贸易关系来讲是一个不错的缓和消息。所以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你能看到川协会的协议啊，执行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矛盾的，双方对协议的理解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受到了很多网民的热烈的议论。他这个新闻的缘由呢，是人民网一篇评论文章，这个引起了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这篇评论的标题是人民咖啡馆名称不妥，他这个报道我们简单的引述一下，老式的搪瓷缸提袋上印着五角星，全国多地出现了以人民咖啡馆为店标且装修高度相似的店家，已经成为社交平台打卡新标的。人民一词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和政治内涵，这样被用于商业咖啡馆的标识非常不妥。据悉，人民咖啡馆已陆续在全国18个省份20个城市开设近30家直营门店，其母公司为药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上海公司，以人民的名义四处销售商品的竟然只是一家市场化运作的公司，如此情形不免令人感到惊愕。后面还有一大堆这个批评呢，这家公司大逆不道，竟敢用人民。那么这个事儿怎么中国网民那么去热烈的讨论，他们究竟讨论什么内容呢？ MT 也去了解一下，他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就中国网民出现的热门评论，这都是官方允许的，当然也有一些官方漏网的。那么排名靠前的毫无疑问是官方允许的，你看官方允许的这些热门的评论，我们摘录三条。你比如说第一个，这个点赞非常多的或者最多的这个评论是，咖啡不是中国人的传统饮料，咖啡价格昂贵，一般的大众是喝不起的，过去一段时间咖啡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生活，而人民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劳苦大众，是一种意识形态。哎呀，这个你看正气凛然呐、啊！人民这么高大上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这么一个名词，怎么能够用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的标签呢？所以咖啡不配人民。哎呀，这个观点引起了很多中国网民的共鸣。第二个很有代表性的，也是点赞非常多的，这个评论是，确实不妥，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应该不予通过，人民是集体属性，有一定的政治代表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才能够使用这种名字，就你民营企业哪有资格用人民。诶，这个也是正义凛然的。那么第三个有代表性的是，哎呀，这个人民咖啡啊，如果改成人民茶馆就好了，诶，这个呢就接地气了，所以说你那个把人民弄到一个西方生活方式的一个经营项目上，这个还是有点不妥。那么他说这个不妥就不像前面两位啊上纲上线，哎，这个呢只是说不接地气。 LT 也注意到有一些中国网民呢用了一些比较隐晦的，也表达出来一种啊无所谓或者不以为然的一种态度，这个也出现在啊热门的评论当中。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用中国网民讲的所谓的阴阳怪气，现在阴阳怪气在网民当中啊，它不是个贬义词呢，它成了一种呢很隐晦的表达， 对官方的舆论的一种不满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么第一个这个阴阳怪气就是说，诶，现在看来各行各业都看准了爱国营销，就他也没有赞成说人民咖啡对不对，至少他认为搞人民咖啡啊，这个是一种啊爱国营销，进入了爱国赛道。第二个不以为然的评论呢，说这些人呢、弄人民咖啡的这些人呢、十年前他们办咖啡馆啊，可能叫的名字就是美式或者爱美或者叫爱美丽卡咖啡馆，就是说这些人呢、他并不是看重的是人民的意义，他只是看重的是流量。而现在呢，中国是民粹主义氛围比较浓，现在都挤爱国赛道，叫人民。那么同样这些投机分子，如果十年前这些人呢，可能为了追求流量，他们会把咖啡馆起成美式咖啡馆，所以不必大惊小怪，这就是一个商业运作而已。那么还有一个受到很多人关注的评论呢，这个就有点水平了。他说咖啡馆一怒之下再改名为人民的名义，这个人民的名义呢，就与中国一个著名的反腐电视剧的名字就一样了。那个反腐电视剧呢，现在中国民间成了笑话，现在的确是中共这些高官的贪赃枉法，他就是用的是人民的名义。那么对于人民网这个，对人家这个人民咖啡馆这个口诛笔伐，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官方的舆论，它反映一个非常清晰的立场，那就是人民是党产，人民是党的附属物，别人不能挪用的，人民自己用行不行呢？也不行，人民怎么能自作主张呢？那人民就是我党的，所以这与民间讲的所谓的人矿啊，它就比较接近了。人矿属于矿吗？不属于矿的，人矿是属于矿主的。所以说哪些餐馆叫人民，哪些不能叫人民，那不是人民说了算，或者不是民众说了算，那是由党政府说了算。所以他这个传递的信息，尽管他是讲人民是一个高大上，一般人不能用，他实际上还是在揭示一个中国的客观现实，人民就是党的附属物，党拥有人民，党控制人民，人民属于党。所以这个新闻背后为什么很多人议论话到嘴边讲不出来，官方他就想做这种表达，做这种暗示，你们有什么资格，人民有什么资格，人民是我党的，我党才能用人民。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现在中共的这种宣传逻辑，就人民你不能够自己用人民，那人民是党来用，这个在群众当中啊，在老小粉红群众当中，他们也认为是天经地义。你这些刁民怎么能用人民呢？你又不是个国有企业，又不是个集体企业，你怎么还能用人民呢？所以中共这种人矿理论呢，拥有人民控制人民这种理论呢，被一些人民也接受了，他们也认为是我们归党管了，我们是党的人呢，你们怎么能够随便用呢？民营企业都敢用了。所以这样一种啊，人民的属性奴化，人民的属性附庸化，既是中共的有意为之，同时也得到了被驯化的民众的这种认可。所以这个文章写的牛头不对马嘴，但是这个文章在中国引起的广泛议论，特别是官方允许呈现的这种议论，让人看了之后还是感觉很悲观的。党要不奴役这些人民呢，都不好意思了。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三个有关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的报道，它实际上大家都在研究个什么事儿？就中国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党都能够啊化腐朽为神奇。你们全世界都在说地方债地方债，我党以新还旧，这个展期没事儿。全世界都说这个房地产出事不得了不得了，要金融危机怎么？在我党领导下，出了一些倒霉的房奴断供，或者是有一些房子的提前还贷，也没有看到什么金融危机。你很多房地产倒闭，像恒大借了10000亿，万科借了6000-7000亿，这些企业资不抵债破产，最终会导致银行的重大亏损，会诱发金融危机。这个恒大倒了不就倒了吗？没有受影响啊。万科说要倒就倒呗，多大个事儿呢？怎么来看这个中国呀？什么事儿？怎么一到中国都不是事儿？是不是真的不是事儿？或者中国这个事儿什么时候会爆发？我们来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你可能呢会对这个问题呢可能会有些新的感受。第一呢是彭博社今天报道，碧桂园通过债务重组规模达177亿美元，深陷债务泥潭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昨天发布公告，称其境外债务重组方案在债权人会议上通过，此次纳入境外重组范围的债务规模约合177亿美元，完成后预计将削减117亿美元的有息债务。这个是不得了的大新闻。这个是个什么含义呢？ 就碧桂园它跟恒大跟万科那些不一样，它现在处理债务，处理债务呢欠外国银行外国投资机构的债务177亿美元。过去这种谈判呢就是展期，然后呢或者提前还一部分利息，这次碧桂园谈的呢是一分钱不还了，而且永远不还了。怎么办呢？用股份，用一些资产来进行重组。也就是说你外国银行贷给碧桂园的钱呢，这个钱不要了，认点股份就行，或者有一点什么房产，拿点房产走就行。它是一种债务重组，而不是一种还债的规划。所以这个就大大减轻了碧桂园的负担，所以碧桂园很可能呢因此它躲过一劫。当然它更多的负债是在中国国内的负债，但是至少今天这个新闻你能看到外债，是这个老外啊，他们如果是美国的公司，那没完没了去打官司，但是面对中国公司，他们只有自认倒霉了，几乎吞掉了。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这对于我们刚才提出问题有没有做回答至少不全面。我们再看第二个相关的新闻，第二个是彭博社的一个报道，它这个报道非常长，标题是万科重燃中国想要掩盖的争论。就万科最近的麻烦越来越大，随着万科的问题包不住，中国社会就开始在议论一个之前中共不让议论的问题。他这个报道开篇就是中国似乎总能找到解决全球最棘手经济问题的方案，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加征关税，中国出口动能依然强劲，即使没有英伟达公司的高端芯片，中国国内的人工智能产业也蓬勃发展。这个就像 IoT 经常讲的，就是中共似乎有一点刀枪不入，就什么问题他不能够阻止问题发生。中国问题也很严重，但是到共产党手上他就是不会出大事。接着他也转折，但偶尔沉睡的僵尸会醒来纠缠一段，提醒全球投资者，即使中国股市上涨，政府也没有解决最迫切的经济困难。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万科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但它却像僵尸企业，其最大的股东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但最近似乎改变了主意，不再愿意为其提供资金的支持。这家隶属于深圳市政府的城市轨道运输业运营者要求万科追溯性的为现有的204亿元人民币无偿抵押贷款提供抵押，该公司也对万科提供的贷款额度设定了上限，这令人震惊。今年以来，深圳地铁一直被视为市政府用来拯救万科的机构，截止10月30日其约 70% 的贷款无抵押贷款，投资者认为这是非正式的救助的最确凿的迹象。这个深圳地铁救万科的这些贷款呢，不需要抵押，那不需要抵押在中国的习惯里面就是不需要还的钱，所以这个呢它还是体现了政府的一种救助。最关键的是谁来承担万科的债务，该公司需要在12月偿还57亿人民币的公募债券，并在2026年上半年偿还另外的77亿元人民币。那么彭博社接下来讨论谁来替万科支付账单呢，万科资金快用完了。那么他分析呢，只有深圳市政府，就如果深圳市政府不再给万科提供资金，那么万科就无法生存下去，下一步的结果就是违约，那么违约就会把深圳市政府的债务公之于众。所以彭博社认为按中共的惯例，深圳市政府还要给万科提供资金，保万科是保深圳市政府。那么最近深圳地铁为什么改变了之前有求必应的那样一种扶持的办法呢？彭博社他也很厉害，他捕捉到了北京的立场变了。就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四中全会上，房地产的复苏挽救房地产呢，被习主席放弃了，烂尾了。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今年的两会都强调要遏制房地产市场的下滑，但这次中共四中全会不提这个事儿了，甚至房地产业都懒得提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那么这个政治信号传到这个深圳市政府这个层面，他们就不敢再继续像之前那样大规模的资金援助万科了。那么接下来，这就是彭博社这个报道的重点，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事呢？就万科的问题不会自行消失，它不因为你不再提房地产了，不再因为你抛弃遏制房地产市场下滑的这个目标，万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不可能的。所以彭博社报道这个结论是，无论如何深圳不可能无条件的去救助万科，所以 这显示中国房地产的困境正在加深，北京还不能就此翻过这一页。就他这个结论回答他开头提的问题，怎么中共总能够逢凶化吉，总能够化腐朽为神奇。那么从万科这个例证来讲，就习主席你可以不管了，但是这个腐朽啊，你并没有化成神奇，这个麻烦还在呢，它还在恶化呢。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报道呢，是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他希望站在更大的视野上也来研究那个问题，说中国的金融体系面临巨大的压力，什么时候会发生故障呢？你看他也是研究这个，中共他总能够掩盖问题也好，阻挡问题也好，但他毕竟他这个体系没出事，他会不会出事，还有多久他这个体系会出事。你看他的这个地方债，这要放在其他任何国家，那早就是金融危机好几次了，房地产危机拖累的整个金融体系，这要放在其他国家也是好几次金融危机了。但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如何应对这么大的危机，而且是一个危机叠加一个危机的，它怎么它就没有引爆，或者未来什么情况下它会出现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它是从中国的国债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中国十年期的国债的殖利率为 1.7%， 略高于历史的最低点，在大多数国家这可能表明投资者正在为类似于日本几十年来所遭受的长期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在做准备。就中国的这个十年期国债的殖利率很低，它与美国的情况不一样，美国的国债利率低是因为美国的信誉好，政府呢可以用很低的利率去卖出国债，中国这个情况呢就非常特殊，中国现在抢购国债呢主要是中国国内的银行。那么这些银行为什么要买1%几回报的十年期的国债呢？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家跟西方经济学家的共识，就大家都在为中国的长期的低增长在做准备，因为中国的通货紧缩已经两年多了，目前还看不到任何解救的办法，所以大概率会朝十年以上那个方向去发展。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中国的经济的增速会进一步的放缓，那么这些金融系统为了降低自己的风险，因为整个经营上经济增长上会出问题，还不如去买这个低回报的国债。所以它的逻辑与西方低回报的国债的逻辑完全不一样，它与日本的这个国债逻辑是接近的，包括今天日本国债也差不多这个情况。因为大家不看好你未来的增长，还不如啊弄一点低增长相对比较保险的国债。华尔街日报进一步描述，中国封闭的金融体系使投资者陷入困境，估值不断下跌，加剧了这个问题。最明显的压力出现在中国的银行身上，因为他们是政府国债的最大买家之一，国家解决住房危机的计划很大一部分是让地方政府购买大量未出售的房屋，预计有3200万套住房可供购买，另外4900万套处于闲置状态，要实现这一计划需要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并由地方政府协商压低这些房屋的价格，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必须下降 50% 以上，只有这样地方官员才有能力承担成本。房价下跌会让首次购房者高兴，但银行不高兴，他们利用未出售的房产和开发商的土地储备作为贷款的抵押，因此这些资产的贬值对银行而言简直是噩梦。房地产问题是给银行带来压力众多问题之一，由于家庭借贷大幅下降，房价下跌的情况下家庭借贷大幅下降，而且复苏缓慢。根据贝莱德的报告，对230多家银行的调查，到今年9月新的家庭借贷呈下降的趋势，它还不是增长，它就是在下降，家庭需求消失令人担忧，它是指银行，就是家庭呢不到银行贷款。事实上企业的借款额正在增加，小公司尤其热衷于信贷，尽管违约风险不断上升，但他们仍然受益于国家强制的低利率，同时银行存款和利息支出也大幅增加。随着房价下跌，人们对投资房地产的热情降低，事实证明这种趋势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央行去年被迫下调存款利率，因此国有银行定期存款的年利率也大幅下降，那么净利差严重的缩小，导致银行经营难以为继。由于几乎没有其他安全资产可供选择，面临压力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经理人纷纷大举购买政府的债券，这也导致了收益进一步的下降。 因为你这个一点几的这个回报，而且十年期，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分析呢，它最后它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就中共到底能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些危机，真的是化腐朽为神奇。它只是推导呢，现在这些麻烦呢，房地产的麻烦、地方债的麻烦、国债的麻烦，全部都积压在中国的金融系统、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就问题到这儿都没解决了，上游的问题都在往银行、往中央银行推，但是推到最后一步了，华尔街日报他并没有看到中共对最后一步怎么来解决，所以他认为啊，并不存在所谓的化腐朽为神奇，问题还在，而且还越来越严重。那么对以上三个方面的报道， LTE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国的真实的经济状况、金融体系的状况，外界是很难了解的，中共是有选择的公布的，所以是否发生了金融危机，是否出现了系统性的缺陷，在中共秘而不宣的状况下，外界是很难判断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中国民间的印象和西方的印象，就所有的问题到了中共手上都不是问题，它都能解决，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但是从财经角度、投资角度，华尔街日报也好、彭博社也好，他都知道这些问题它不会自生自灭的，你只会推迟矛盾的爆发或者变换爆发的形式，它不可能啊，这个病就自己好的。事实上今天中国宏观经济仍然处于一种通货紧缩的状态下，就证明这些危机啊是每天在产生负面作用的，它并没有化解，只不过是舆论的宣传以及我们的一些思维惯性认为似乎中共化解了这些问题，这是一个观点，既有宣传的因素，也有呢惯性思维。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那么中国的这些积累、这些矛盾会不会爆发，什么时候爆发？你看房地产危机，习主席年初还弄出吃奶的劲儿来，还海誓山盟要遏制房地产市场的下滑，但是到了今年的六月份以后，房地产下跌速度加快，习主席一看呢，弄不好算了，不弄了，他又跟他一贯的这个烂尾地的作风一样，搞不好的事就不搞了。但是你不搞了，你这些麻烦还在啊，而这些麻烦还要涨利息的，它还是个活麻烦，还不是个死麻烦呢。包括地方债今年的发行量比去年又多了 40%， 但中共他就不愿意承认地方债本身规模在扩大，就化债的方式本身增加了地方债，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哎，人家又做得出来，只要是没有崩盘它就不是事儿。那么中国目前积累的这个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危机，究竟会不会导致金融危机，会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个是人们最关心的。我们今天分享这三个新闻也是想试图回应这个事儿会不会就自生自灭了。 LT 认为它不会自生自灭的，它事实上已经在起作用，你不解决有人来解决，你不解决它这个市场机制它自动在解决。你比如说中国现在深陷其中的通货紧缩为什么治不好，它都是这些矛盾的积累反映在整个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反映在各个系统，它不是不报，它已经开始报复了。你看通货紧缩给人们带来的损失有多大，习近平他说通货紧缩好啊，物价低好啊，人家买便宜东西啊。你看中共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存在浪费性的生产，明知道浪费为什么还要生产，为什么出现内卷化，各行各业内卷化，它本质上啊还是你这些矛盾积累的一种反应，它并不是简单的产能过剩。这种通货紧缩对中国经济的惩罚它会持续数十年的。你包括前天与网友介绍，经济学人发现你这个 GDP 缺了 2% 啊，你那个 5% 里边强行给固定资产投资算了 2%， 但是固定资产投资今年是一个负数，所以你这个 2% 是造假出来的。所以大家都在等哎，这个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危机哎，什么时候爆雷，实际上它已经爆雷了。你中国已经持续两年的通货紧缩，根源它就是在房产危机没解决、地方债危机没解决。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的这些重大的经济难题，习近平弄一下他就不弄了，弄一下就放弃了，这个会不会引发肉眼看得见的这种金融危机或者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LT 感觉呢，你如果从专业角度上来讲，应该能感受到早就发生的金融危机。你要不然你看十年期的国债，这些大银行蜂拥去哄抢 1.6% 1.7% 的十年期的国债，这个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不把钱当钱了，他表达出来意愿就是那个钱只要十年后还在就行，一块钱还有一块钱在就行。那与前几年中国 改革开放时期的什么几年翻一番，完全没有那样一个环境了，人们也不指望了。你看你十年期每年的利息才 1.6-1.7%， 这靠什么翻呢？一翻都翻不了啊，因为你还有通货膨胀呢。通货膨胀，中国的通胀它又是个很神奇的通货膨胀，它对外紧缩，对内它通胀，就中国的物价老百姓都感都还在涨价，但是它一统计对外的统计它价格在下跌，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洗劫了民间的财富，就大家没有感受的这种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是因为你在温水之中你是感受不到，就像津巴布韦，就像委内瑞拉，外界看呢、他们是天翻地覆的惊心动魄的金融危机，但是生活在当地的人，普通人他的感受并不是那么强烈的。就金融系统的崩溃，它对普通人而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是个痛感并不激烈的过程，何况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是相对封闭，是一种内循环的体系，所以它不太可能出现像08年西方的金融危机那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那种外延型的金融危机是不一样的，它有它的一些内在的特点。但总之问题终归是问题，没有解决它就是会放在那个地方，而且会进一步的恶化，所以没有神仙皇帝能够化腐朽为神奇，除非去通过改革，除非经历一些阵痛，否则的话这些问题会一直折磨中国的经济。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